Hello， 欢迎加入我们这一次的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你提供的这些，关于怎么用 AI 来学习劳动法规的，一些培训资料。里面有个观点，我觉得蛮醒目的。AI 不会淘汰你的工作，但会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这句话，感觉用在现在这个劳动法规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好像，特别贴切。
对，
掌握这些法规，好像不再只是法务的事了，是吧？根本就是攸关生存了，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你这些资料里来挖一下企业跟个人大家都该知道的劳动法务管理重点，看看这个时代到底该怎么办。
的确是这样，而且资料也特别点出来，这不管是你是老板还是你是员工，其实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啦。
嗯哼，
你想想看嘛，2024年中小企业白皮书那个数字，台湾超过167万家中小企业哦。
哇。
雇用了超过916万人。
真的假的？
是占了全国就业人数快80%呢。所以这个劳资关系的稳定度，对整个经济真的很重要。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些资料具体来说点出了哪些变化？就是说所谓的新型劳动关系跟以前到底差在哪里啊？还有没有哪些关键的法规跟工具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
资料里面有提到一个新型劳动关系的概念，以前可能觉得啊，薪水、休假双方讲好就好了。
对，以前比较简单。
对，但现在的重点好像是，就算你们两个都 OK， 条件还是得先符合法律规定才行。
没错，这是最大的差别。像资料里那个例子，哇，那个真的让我印象很深，月薪48000，月休4天。听起来好像，两边都同意了嘛。
听起来条件不错。
对啊，结果5年后员工一离职，居然可以依法讨回，高达66万的休息日加班费。
这个数字很惊人。
这就是，哇，还用旧脑袋去看劳动契约的那个巨大的风险。
对，所以这就碰到核心了，就是2020年开始施行的劳动事件法。它带来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根本的转变，就是所谓的推定原则。
推定原则。
对，这个推定原则，可以说是把举证的那个单子哈，很大一部分放到雇主这边了。
哦，所以是对雇主比较严格。
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工时规定，简单讲就是你打卡记录上面的时间，法律上就推定是你的工作时间。
嗯哼。
就算员工可能是自愿早来晚走处理自己的事，可是只要公司知报但没有阻止或者没有特别记录下来说这不是工作，那这些时间就可能变成要付钱的加班时数了。
哇，
资料里面的案例真的很吓人，有公司只不过少付了952块加班费，结果被罚50000块。
才900多块就罚50000。
对，然后还有更夸张的，离职员工凭着5年的打卡记录追讨超过200万的加班费。
5年200万，天哪。
所以这意思就是雇主真的需要非常非常明确的工作规则，还有很精确的记录来反驳这个推定，不然基本上记录说了算。
哇，所以不只是说故意少给连那个记录不清楚都可能造成这么大的财务风险，这个压力真的蛮大的。
正是如此。然后接着是工资推定，这个也是，就是雇主给员工的任何钱原则上都会被推定是工资。
任何钱，奖金也算吗？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加班费、资遣费、退休金的那个计算基础嘛，所以你的薪资结构怎么设计就变得很关键，你必须要能很清楚的划分出来哪些是固定的工资，哪些可能只是奖金啊、津贴啊这种非经常性或是恩惠性的给予。
嗯哼。
资料里面也有警告哦，那个劳健保如果以多报少，除了罚款之外，还可能涉及到刑事诈欺的问题。
哇，还可能变刑事案件。
对，最后一个重点是雇主的主要举证责任，就是法律有规定一些文件嘛，像出勤记录啊、工资清册这些，雇主有义务要提出来。如果你提不出来或者不完整，那在法庭上通常就很不利了。俗话说，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啊。
了解。除了那个劳动事件法这个感觉像大魔王等级的，资料还提醒了其他几个也是不能不注意的法规更新呢，感觉整个法规的网好像越织越密了。
的确是。
像那个2022年上路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听说这是强制保险啊。
对，是强制性的。 几乎所有受雇的劳工，不管你公司大小，就算只有一个员工，报职第一天就要纳保。
哦，那如果雇主忘了保呢？
哎，那问题就大了，不只是罚还，那个罚还是20000到100000嘛。更麻烦的是，如果真的发生职灾，劳保局会先赔给劳工，然后呢再回过头来跟雇主代位求偿，是求偿全额哦。
全额啊，那不就等于雇主自己赔？
而且还没完哦，就算劳保局赔了，劳基法上面还有一个无过失的补偿责任，那个差额雇主还是要自己补足。
哇，这个责任很重耶。还有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2024年好像也有修法。
对，这个修法现在非常强调雇主在面对职场性骚扰的时候必须要有立即而且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
立即有效？
嗯，如果做不到，雇主可能要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不只是说贴个公告就好，而是要实际建立可以运作的申诉管道，要有明确的惩戒规定，甚至还要办理防治的培训。
嗯哼，听起来要做的事情不少。另外还有一个劳动教育促进法，虽然好像还是草案。
对，目前还是草案，但是那个趋势很明显，未来很可能会强制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每年都要办劳动教育，而且可能还要给公假去培训。
给公假培训？
嗯，这就代表说员工会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权利，而且不要忘了，很多劳动权利的追索期都长达5年哦。
5年？哇，那真的是不能轻忽。
绝对是。
好，那面对这一连串的挑战，资料里面有没有提到一些应对的方法或工具啊？这也回到一开始讲的 AI 了吧？
有提到，比如说现在有一些 AI 智能咨询系统可以提供初步的法规建议，就是快速回答一些基本问题了。
嗯，像个初步的筛选。
对，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符合法规的管理系统，比如说像企业资源规划 ERP 软体，或是那种专门的云端人资系统。
这些系统能做什么？
资料里有提到，像有拿到国家专利的薪资软体，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很精准的去处理像我们刚刚讲的工时认定问题，例如说限制异常打卡啦，或者下班自动登记，然后要求员工注记原因等等。
哦，把规则内建到系统里。
没错，还有就是清楚的区分工资跟非工资的项目，自动产生符合法规的薪资单，这些功能正好就能够应对劳动事件法的那个推定原则跟举证责任，等于是把法规的要求内建到日常的管理流程里面去。
这样听起来好像可以省下不少力气，也降低风险啊。
对，此外还有像是规划专属的职灾保险方案，去补足那个法定保险跟劳基法补偿责任中间的差额。
嗯哼。
以及提拨所谓的企业安定责任准备金，这个可以用来预先准备像资遣费、退休金这些未来的负债，或者也可以当作留才计划的资金，或是应对突发状况，这些都是更积极的风险管理方法。
好，那总结来看，今天这些资料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劳动法务管理关键字好像就是预防跟合规了。
没错，从最基本的薪资设计、出勤管理，一直到保险规划、职场平权，这些都需要更系统化、更懂法的做法。感觉那个被动应对的时代好像真的过去了。
对，你说的很好， AI 还有好的系统工具绝对是助力，但是最核心的还是经营者跟管理层那个认知要升级啊。
认知升级？
对，必须要从出了事再说那种心态转变成主动去建立符合法规的制度。资料里面也不断强调嘛，中小企业是台湾的支柱，一个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才是企业能够走得长走得久的基础了。
说得很有道理。好，这次我们很快的梳理了你提供的这些劳动法务管理的资料，那现在我想问问正在收听的你哦，对照我们今天听到的像是工时推定、工资推定的高风险啦，还有强制职灾保险的责任、性平法的新要求、 再加上那个长达五年的追索期，不论你现在是管理者还是员工，你觉得在你自己的工作或公司里有哪些环节是过去可能有点忽略了，但现在好像需要立刻重新拿出来检视或是再去深入了解一下的呢？